这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7面，根二相。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假设我们遇到了人事的障碍，那么产生的痛苦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方法就去改变外在的人事，使令它能够随顺我们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努力的这样做以后，我们发觉我们的障碍依旧存在，我们的痛苦依旧出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因为外在的世界是我们内心的世界所变现出来的。我们讲说是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是能变现，外境它是所变现。所以你的内心在生命当中它是一个主导者，它能变现就是它是一个根源。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要修行，重点不在改变别人，重点是要改变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佛法之前你应该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所谓的莫向外求。好，那么当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生命的修行方向，应该是改造我们现前一念心事。那么应该怎么改造呢？在本论当中呢，无着菩萨他提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个，你要确认你的修行的目标。我们一个人假设生命当中没有目标呢，我们就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力量，我们修行起来就没有一种前进的动力。那么这样子呢，我们一生的所学就会变成一种分散的而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到底是要成就一个什么样的功德，你必须有一个眼前目标，成佛的目标，有一个忠诚的目标，你来一生要到哪里去，那么进程的目标，你今生当中要完成什么样的功德，你一定要内心当中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你的内心。第二个，你要具足方便。那么我们要趋向目标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障碍的，不是很顺利啊。我们烦恼会障碍我们，我们的罪业也会障碍我们，我们色身的老病死也会障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有我空法空的智慧。所有的障碍出现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执取而使令这个障碍变得扩大而不可收拾。所以障碍的本身并不可怕，重点是我们不能够去使令这个障碍扩大，那么你就必须要消灭你对这个障碍的执取，所谓的我执法执的执取，使令这个障碍降到最低。就是你有了目标，你应该有我空法空的善巧方便，来消灭我们心中对障碍的执取。这是所谓的破障法门。好，那么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又具足善巧方便，第三个就应该要付诸行动，实际的去修习六波罗蜜的法门，来忏悔业障，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那么我们这一科呢叫做比入因果，这是第四科。前面的三科呢主要是在建立目标跟具足方便，就是建立菩萨的两种的根本功德，菩提心跟空正见。那么这一科以后的第四科以后，比入因果是告诉菩萨如何来 把我们的目标来付诸实践。那么付诸实践当中呢，是讲到六度的法门啊。这当中有这个总标跟别事。那么前面的总标呢，是把这个六度啊，把这个凡夫的六度跟圣人的六度的差别啊，那么做一个笼统的说明啊。那么别事呢，有十门啊，广释十门。那么第一门是讲到这个数啊，讲到佛陀安立六度的理由。那么这个是在十门当中的第二颗相，这个相呢，就是一种殊胜的功德相啊。它每一个度啊，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每一个度的内涵当中呢，都有一种殊胜功德相啊。我们看这个内涵，这当中有问跟答，先看问的地方，此六种相因何可见？那么这六种波罗蜜的功德相应该如何了知呢？因为在佛陀在人天的善法，乃至于在二乘的教法当中，佛陀也谈到了六度的修学。那么在大乘当中，到底他的六度跟人天的六度跟小乘的六度，那么这当中有什么差异呢？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德相呢？那么应该如何了知啊？就是说啊，为什么只有大乘的六度有资格称为波罗蜜，那么其他的都没有资格称为波罗蜜？那么这当中的差异是如何了知呢？啊，提出这个问。我们看新二的回答，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有六罪胜，第二个四季分别啊。先说明他每一个度啊都有六种的殊胜功德。第二个再把这个四句啊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先看前面的有六罪胜啊，先做一个总标，有六种罪胜故啊。那么因为大乘的波罗蜜，它的每一个度呢都记住了六种的殊胜的功德相，这不是一般的凡夫跟二乘所能够及的啊。所以他在这个大乘当中啊，只有大乘菩萨在修习布施、持戒、忍辱，才有资格称为波罗蜜，因为他每一个法门都记住六种的功德相啊。那么哪六种功德相呢？我们看这个列示啊，列示当中呢有六个功德处，第一个所依，第二个事，第三个处，第四个方便善巧，第五个回向，第六个清净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所依，一有所依最甚，为菩提心为所依故。那么菩萨在修习这个六度的时候啊，他内心有一个依止处，什么样的依止呢？他依止菩提心来修学六度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所依是最甚的。我们一般的人天善法，他修习六度是没有目标的，他是随心所至啊，他突然间想到要布施的就布施的，他想到要放生就放生，这种没有目标的行为啊，是不能成就一个广大功德的啊。那么这个菩萨他在修六度的时候啊，他是事先有一个目标，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标啊。在经论上说啊，说你心中已经有一个要成佛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很明确啊。那么你所修的所有的戒法都是菩萨戒，就是说你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你受五戒有五戒的功德，你受比丘、比丘尼戒有比丘、比丘尼的功德。但是当你受了菩萨戒以后啊，所有的戒法通通是成就菩萨戒，全部是菩萨戒。你现在受持比丘尼戒也是受持菩萨戒，因为为什么呢？所依最胜故，你所依止的菩提心呢，是特别殊胜的。这个我们在修行呢，我们对于目标的确定呢，是不能忽略的。因为一个人没有目标，你的生命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力量。这个科学家曾经做一个实验， 他把这个高中生啊分成两组， A 组跟 B 组。 A 组有100个高中生， B 组有100个高中生，然后做这个跳高的测试，就是跳起来用手去摸这个墙壁，看你摸得多高。那么 A 组呢，他们是要求他，你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你希望跳多高。那么 B 组呢，你不要目标，你喜欢跳多高你就跳多高。那么测试的结果呢，发觉啊，这个有设定目标的 A 组的分数啊，远远的超过 B 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内心的状态啊，你设定目标对我们启发我们这种潜能、这种潜在的力量啊，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一个人有目标的人，他的修行的力量是超过一个悠悠泛泛没有目标的人。这个宋朝啊，有一个宰相叫做文天祥。文天祥他当初呢是代表宋朝啊，跟这个元朝去谈判，结果谈判不成啊，元朝皇帝看这个人是个人才啊，不敢放他回去了，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啊，因为这个文天祥在宋朝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还要逼迫他投降。怎么样逼迫呢？他把文天祥关在这个水牢，这个水牢的水啊淹到他的脖子，长时间把身体就浸泡在水中，他身体都腐烂，那个虫啊就无时无刻白天晚上啊咬他的肉。那么文天祥在这样的一种色身的痛苦之下，他讲出了一个世间的名言，他说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起丹心照汗青。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着自己的生命啊，但是呢，文天祥意就是说呢，我爱着我的生命，但是我也爱着我内心的目标丹心，我懂忠义的功德。如果你一定要逼我做出抉择，我两个只能够选一个，那我就只好放弃我的色身。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文天祥他应该是一个凡夫了，他也没有证得空性，换句话说他对外境是有执取的，所以他的色身这种腐烂的状态一定是有痛苦感受。那么他为什么不会被这种生命的一时的因缘所转呢？这当中只有一种解释，因为他生命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菩萨在修行六度的时候，他为什么在布施的时候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他持戒的时候也能够产生比二圣人、人天人更大的力量呢？因为这个菩萨他心中有一个目标在支持着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殊胜啊。第二个，由是最胜，为祭祖现行故。前面是指他内心的所依啊，这个地方是讲他根据这个菩提心所表现的一种事，这个事就是一种造作啊。那么他所造作的事业是特别的殊胜圆满的，为什么呢？祭祖一切现行故。就是菩萨在造作六度的时候啊，他的内涵是广大圆满的。我们举布施来说，你看佛陀在人天的善法，在声闻教法里面，布施顶多是外财的布施，没有可能讲到内财的色身的布施，只有在大乘的经论才讲到用色身来布施。我们在讲持戒，佛陀在声闻教法持戒只讲到舍利一切，告诉我们怎么断恶，没有提到如何的修善，也没有提到如何度众生。只有到了菩萨戒才讲到的舍利一切、摄善法戒、摄善众生戒，这个广大圆满的功德。所以这个大乘的六度啊，它的一个造作的事业啊是特别圆满的，因为它祭足一切佛的现行，这一点是不共于人天、不共于二乘的地方。 第三，有处最甚，为一切有情利安的思维一处故。那么这个处呢，前面的事啊是比较偏重在一个自利的功德啊，这个地方的处啊是讲这个利他的功德啊，利他。那么菩萨在升起菩萨界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处所，他所言的处所呢，是一切有情利安的思维一处故啊。菩萨在修六度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有情是一切有情啊，是烟亲平等的一个广大的所缘境啊。那么他面对有情，他所做的事业呢有两种，第一个是利益，第二个是安乐。这个安乐呢是噎着现世的生命的一个趋吉避凶啊，这个利益呢是噎着未来生命的一种就近解脱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人天上法的时候啊我们给众生的利益大部分都是噎着现世的啊。那你要是在声闻教法啊，你看你遇到一个阿罗汉，阿罗汉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是偏重在给众生啊成就来世的解脱。只有大乘的菩萨，他给众生的利益是包括现世的安乐跟来世的利益，这两个都具足的。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我们得戒体啊，诸位能够回忆一下，得戒体的主要因素啊是严禁发心。你所言的禁，就是这个地方所谓的处，就是你到底要对谁发心，你发心要有一个对象嘛啊，你要对一切有情承办他们的利益安乐，以这个当你的一个处所，你就是修习持戒的处所，就是这个处所。那么你对这个处所你要干什么呢？发起这种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这样的一个发心叫做誓啊，这个发心叫做誓啊。一个是也得能发心的一个造作，一个是你所面对的境缘啊。当然这个都是从菩提心发动出来的。第四，有方便善巧最甚，为无分别智所摄受故。菩萨从菩提心啊，一个目标要表现出一种事跟处啊，他必须有方便善巧啊，因为这个当中有困难重重啊。那么这个方便善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把极度困难的事业而转成非常容易的事业，这叫做方便善巧。那么什么是方便善巧呢？无分别智所摄受故啊，就是菩萨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是修习我空观跟法空观啊。这个我们在行菩萨道啊，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你要知道一切业障碍皆由妄想生，所有的障碍都是从内心变现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啊。这个科学家呢曾经做一个实验啊，就拿一只跳蚤，诸位知道跳蚤是会跳来跳去啊，他会对这只狗跳到另外一只狗，那么这个跳蚤他把它放在桌上啊，他一拍跳蚤就往上跳，然后这个科学家上面放一个玻璃，这个跳蚤碰到玻璃的时候，哎，他感到障碍，他第二次就调整高度，他下次在跳的时候啊，就在高度的地方，在玻璃的地方再低一点点，然后你再把玻璃再往下降一半，他往上跳又遇到玻璃，他要调整他的高度，然后你再把玻璃再往下降，降到跟这个跳蚤贴近的时候，这个跳蚤稍微动一下就碰到玻璃的，这个跳蚤啊，它再也不跳了。你怎么拍它不跳了？这叫做自我设限。就是说啊， 我们发的菩提心，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当我们要实践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障碍，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做不到。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曾经遇到很多的失败，遇到别人很多的指责跟批评，这种叫做破坏性的情绪啊，这样的阴影在我们心中累积了很多，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我做不来。那么果然你就做不到，因为你不愿意尝试。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尝试呢？因为我们从过去生到现在啊，阿赖耶识当中累积很多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在你里头。那这个时候菩萨要观察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把生命回归到我们的原点啊，这个时候我们观察我们内心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有的障碍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时候你相信生命呢有无量的可能性，所以修习空观呢，了解到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所有的恶法可以断除，所有的善法可以成就。你可以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就是菩萨道的根本精神。你相信你做得到。诸位要知道，你在菩萨界，你可以暂时做不到，但是你要相信你做得到。就是菩萨不能放弃对功德的那种意乐。那么你说你为什么相信这件事情呢？因为你有方便善巧，我空法空的智慧。否则我们永远就像跳蚤一样，其实这个跳蚤它有能力跳嘛，它为什么不跳呢？因为他认为他做不到。所以我们在修习六度的时候啊，你要能够有方便善巧啊，来化解你心中的自我设限。好，我们看第五个，五又回向最胜故。好，那么为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故，这个回向啊，就是说它这个方向啊，本来我们设定的方向是往东边跑，结果它已经往西边偏了，那怎么办呢？稍微把它回转导向啊，使令它跟我们的目标啊相随顺。那么回向是回向到哪里呢？回向正等菩提故啊，就是我们不求人天的福报，也不求二乘的偏空涅槃，但求无上菩提，这叫回向。这个古德说呢，前面的所依啊叫做花心啊，是一种动机。动机呢是我们刚开始设定的目标。这个回向呢是我们趋向目标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回转导向。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了，说回向跟花心有什么差别。好像说你现在要开车到台北去了。啊，你设定的目标是台北，但是我们知道，诸位开车你会知道，你就算你开在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是直的，你方向盘也是要调整，你不调整方向盘啊，虽然路是直的，它一下就跑出去了，就是这个车子本身也会有一个方向，那么你一样随时的啊调整你的方向盘。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刚开始在佛前化愿要上求佛道，但是我们内心呢也还有很多的声音会出来，因为我们内心很多的烦恼啊，在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你遇到很多的功德，会受到很多的诱惑，这个时候你内心很多的负面的烦恼啊，会告诉你哎呀放弃无上菩提了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啊，那样子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这个时候对目标开始模糊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靠回向。你用回向呢，把你的妄想啊再重新的回转导向到你刚开始的最初的化心啊，所以这个回向呢它是一个过程的调整啊。第七，有清净最胜故，为烦恼所致二障无障所集其故。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总结了啊，前面那个菩提心是一个总标啊，菩萨发了菩提心以后呢，那么经过他的一个事业处所 方便回向。那么最后呢，他的一个主要的会归处呢，就是成就一种清净的功德。什么叫清净的功德呢？为依止烦恼所知恶障的一种无障碍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烦恼所知当然是障碍，但是因为有我空法空的对峙啊，它就转成一种无障碍的清净心啊，以无障碍的清净心呢，来集起一切的波罗蜜，来成就四谛利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那么因为菩萨有六相的功德，所以他的所修的六度呢，才有资格称为波罗蜜多。就是这个菩萨在修习六度啊，他不共于这个人天的善法跟恶乘的地方。好，我们看下一段，忍恶的四句分别啊。那么这个地方用这个四句句啊，把这个六度的相貌啊再加以分别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几师问答，第二个列一五度，先把布施来加以分别。为施是波罗蜜多耶？是波罗蜜多是施耶？有施非波罗蜜多，应作四句啊。这个地方有四句啊，我们说明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布施，但是不是波罗蜜多。我们一般的人天的善法，他也是布施了，但是他内心没有一直菩提心跟空正见了，所以他不是六波罗蜜多，就是是布施而不是波罗蜜多。第二个是波罗蜜多而不是布施，虽然他弟子菩提心跟空正见，但是他不是布施的法，他可能是持戒或者忍辱渐进禅定智慧啊。第三种，他是布施也是波罗蜜多，他本身是布施的法，而且又具足菩提心跟空正见啊，所以他也是波罗蜜多。第四，他不是布施也不是波罗蜜多啊，他不具足菩提心空正见的其他的五度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几四句来做说明啊。我们看这个列一五度，如一其实如是一一波罗蜜多，亦作四句如应当时。那么布施是这样子的，那么其余的持戒乃至于波罗的情况也可以用四句来做分别，这个地方的道理应该是可以了知的了。那么到这个地方呢，那么根恶这一段呢、啊、这个相啊，就是要知道啊，这个六波罗蜜多啊，那么大乘的波罗蜜多，它的一个根本的功德相就是菩提心跟空正见啊，这两个功德你不记住，就是你行六度，你经常要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持戒？我为什么要拜佛？我生命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个地方菩萨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你要提醒你自己，你生命的目标是不是已经模糊了？你在模糊的时候要把它明确一点啊，我为了要成就佛道，那么我要成就佛道呢，我必须来生要往生净土，我要往生净土，我今生必须要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成就什么资粮啊？你必须要你前面的方向要非常清楚，你才知道你所修的功德到底它是趋向什么方向啊？这个日本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家叫松下幸之助，他说啊，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个早上，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不是说问我自己要这个公司要赚多少钱。松下企业的老板说，我经常问我自己，我这个公司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要举办这个公司？我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一个菩萨，你经常要提醒自己，你今天为什么要去拜佛，为什么要持戒，你的目标在哪里啊？这个地方，这个是你的根本啊！我们经常要回光返照自己的根本还在不在啊？因为你这个根本不在的时候，那你这个善法就没有意义了，不能说波罗蜜多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佛陀提醒菩萨呢，要知道你这个根本在哪里啊。我们看根山的次第啊， 这个地方是讲六度的一个前后次第啊。我们看问，何因缘故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次第说，就是佛陀是什么因缘啊，一定要先我们布施，然后再持戒，然后再忍住，然后再智慧等等，就是这个次第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前后次第呢啊，提出这个问啊，把这个修学次第啊提出一个问。我们看回答，为前波罗蜜多随顺生后波罗蜜多故。因为呢，他这个波罗蜜多啊，有这个前后相生的理由，就是说呢，布施他能够随顺引生持戒，持戒能够随顺引生忍辱，他这个有这个前后相生相顺的次第。那么这个六度的次第啊，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是有两个不同的注解。好，那么这个地方本文的注解是偏重到它的一个难易性，难易。好，从难易的角度呢，是说啊，前前引申后后，后后亲近前前。前前引申后后，就是说你一定要先修布施，你才能够持戒，因为你这个布施啊是比较简单的。你一个人连把这个多余的财物施舍出去都很困难，那么你这个烦恼那么重，你没办法持戒，持戒是要约束自己，所以布施是比较容易的。那么透过布施以后呢，你这个人个性啊稍微淡薄一点，少欲知足，哎，在持戒，因为持戒是长时间的，诸位，持戒没有人说是持十分钟五分钟的啊，那是进行受的了，你布施三分钟就布施完了啊，所以持戒长时间。但是你一个人对身业口业有所约束啊，哦，你这个人多少有调伏自己的力量，你遇到逆缘的刺激啊，你就比较能够安枕不动。你戒持不好啊，你连身口业都管不好啊，你不要去管内心的，内心不可能管到。那么你能够内心能够忍住，你就容易安忍不动，哎，你就容易成就禅定的极境。你有极境的心态，你就能够观照诸法实相。他这个是啊，前前引申后后。那么后后亲近前前，当你持戒持得好，就帮助你布施会更殊胜。一个人你忍辱修得好，你持戒更庄严，后面的会反过来加持你前面，会让你前面的功德更清净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从这个顺身的一个难易程度安逸。第二个呢，在入中论颂他讲到佛陀安立次第呢，第二个理由是噎着众生的一个急迫性，急迫性。我们一个有情众生啊，你要这个众生发心去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他要完成他的目标啊，第一个他的身心要得到安乐安顿下来。那么一个人假设在饥饿寒冷缺乏饮食住处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让那行菩萨道，所以佛陀要我们先布施了，你中从布施当中得到一个富足的资具，你因为布施以后你才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饮食可以吃了。然后呢，身为一个菩萨，你不能太卑贱了，你做一只狗怎么行菩萨道呢啊，你不是有饭吃就可以了，有饭吃有得到温饱以后啊，你要有一个尊贵的色身，就是你要持戒才有尊贵的色身啊。那么有了尊贵的色身，你得要把你这个功德啊保护住，要把这个功德烧掉了，所以你要修忍辱啊。你把这个忍辱修好以后呢，那么你要培养一个极静的心态啊，然后在极静的心态修我空法空，那么消灭你的执取，进入到平等法界。就是说，就是我们众生的需要啊，它是有一个前后次第的，急迫性有它前后次第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从急迫性来安立 这个六度的次第。好，那么那个本文当中呢只讲到难易性，好，那么在其他的注解也讲到急迫性。好，好，我们看第四段的性质。性质呢是对这个六度的一个名词的解释。好，我们看这个问答，看问的地方。复次，此诸波罗蜜多性质名言因何可见？啊，这个名词的解释啊，大乘佛法经常说是名以招德啊，每一个名词都代表一种功德，所以他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功德。那么大家就会质疑说，那前面的讲这个布施的相有六种功德，那么这个地方要讲功德，但是这两个功德有什么差别？前面的六相啊的功德啊，是一个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说每一度都具足的啊，他的菩提心、他的空正见等等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功德是比较从一个实际的一个具体的说法，就是当你记住这个六度的六相功德的时候，那么实际表现在布施，它会产生一个如何的灭恶生善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功德是比较从一个具体上说明，前面呢是从理论上每一度都记住六种功德啊。那么把这个地方是把六种功德呢把它具体化落实化啊。我们看回答，回答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呢是总标，第二个别释。先做总标。遗诸世间声闻独觉师等善根最为殊胜，能到彼岸是故通称波罗蜜多。那么这个地方呢先解释这个它的一个总名，那么六度的总名叫做波罗蜜多。那么为什么理由称为波罗蜜多呢？因为他在一切的世间的善法当中，乃至于在声闻独觉的这样的种种的善根当中，那么菩萨所修的师等六度啊的善根呢是最为殊胜的，因为他能够引导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达大波涅槃的彼岸，所以他有资格称为波罗蜜多。好，我们修五戒十善啊是成就一个人天的果报，人天的果报虽然美妙，它毕竟是生灭之法啊，饶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所以这个地方没有资格说是究竟圆满。那么二乘的涅槃虽然是不生不灭，可以究竟的享有，但是它缺乏万德庄严，所以它也是有所欠缺。只有佛菩萨的这样的一种波罗蜜啊，它不但是能够永久的受用，而且具足庄严啊，所以它有资格称为波罗蜜多啊，它的功德是最圆满的。那么我们这样子是一个总说了，我们这一下把六度的内涵个别的说明啊，先看布施啊，又能破累千令贫穷，即能引得广大财位福德资粮，故名为施啊。那么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灭恶跟生善，我们不断的布施呢能够破除奸佞，奸佞呢就是不肯帮助别人的一种自私的心态啊。那么他的果报呢，当然千贪是恶因啊，那个果报是贫穷。我们一个人啊身边有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衣服也好，财物也好，其实有些东西你永远用不到。那如果你经常把这东西占有啊，不肯布施出去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无形当中啊，你就会有一种自私的心态。这个自私的心态跟你的菩提心，他就会讲伤害你的目标，伤害你的菩提心，他就会去左右你的菩提心。好，所以佛陀劝我们呢、啊，你太多东西最好布施出去，因为他会把这种负面的力量牵贪破坏掉。好，当然你没有牵贪就不会贫穷啊。那么他身上呢，仅能引得广大财位福德资粮，成就广大的财富地位。所以这个菩萨呢，在成佛之前呢、啊，他的果报都是特别的尊贵啊，特别的富足啊。 而且呢，他这样的一个福报呢，又能够成为一种资粮，成为无上菩提的一种前进的动力。这个资粮啊，我们说明一下啊。世间人修习布施，他成就广大的财位啊，基本上会产生放逸。我们看世间人啊，有些人福报很大，你看他真的是福报很大，你看他的这个受用的资具啊，特别的尊贵，但是他没有时间修行佛法，他呢为他的福报所障碍，产生放逸。有些人你看他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不把福报当一回事，他能够啊把这个福报当作如梦如幻的，他继续的修行他的戒定慧，继续的往佛道前进，他不会被这个路旁的小话障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目标嘛，他有菩提心跟空正觉，他有这种大正的善根嘛。所以你的福报，如果你的背后没有菩提心跟空正觉呢，这个福报对你不是好事情。诸位要知道，所有的地狱果报都是福报大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印光大师他也说啊，你这个没有菩提心跟空正觉了，福报越大，你的这个生死业力越大，你这个造罪越大。但是当你有福报，你背后有菩提心跟空正觉的时候，那就不同了，那这个福报是一种资粮，你前进到无上菩提的一种动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菩萨在行布施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广大的财位呢，而转成一种成佛的资粮。这个就是有他的般若蜜多的意思。第二个实践，又能习灭恶界恶趣，今能取得善趣等值，故名为戒。那么菩萨在持戒的时候呢，他有灭恶跟生善的效果了。第一个，他能够熄灭这个恶戒。恶戒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奉持不正当的戒，像这个外道啊，持牛戒啊，持狗戒啊，这个叫做恶戒啊。那么第二个是，他不奉持善良的戒，但是不奉持善良戒就是造杀盗淫妄了啊。那怎么办呢？菩萨以持戒呢，来消灭你的罪业，那消灭罪业呢，就能远离善恶道的苦果啊。所以这个持戒有什么样的生善的效果呢？取得善趣等值，故名为戒啊。我们一个人能够奉持如来的戒法呢，从净果来说，成就人天的尊贵身；从严果来说，严一点来说呢，成就禅定的一个前方便。这个等值就是禅定，因为你持戒呢，内心安稳了，所以你就容易成就专注，成就相续，而成就一个等值的功德。前面的布施的善法跟持戒啊，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这个戒法是佛制的，这个最大的差别。善法不是佛制的，那个佛陀不出世啊，也有很多的施善法啊。那么这个佛制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佛陀呢，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无量的善法当中选择其中几样，说这样是个戒呢？这有两层意思。诸位要知道，佛陀自戒是为了圣道而自戒的，他是为圣道布局的。就是说呢，你要成就圣道，第一个你要成就尊贵身，你要做一只蚂蚁，你没法做修行圣道。第二个，你要成就圣道，你必须成就一个极静的心态。所以持戒呢，它能够成就人天的尊贵身，也能够帮助你成就一种安稳极静的心态。你看这个，有的这个宗教啊，他持戒啊，你看他说这个，你一生当中不能喝咖啡，你也不能坐汽车，即使只能够骑脚踏车。但是我们看不出这个戒对于成就尊贵身啊 成就禅定有什么帮助啊？这个我们讲就是无意的苦恨，就是说你这样子去行动没有效果啊。但是佛陀自戒不是，佛陀所自的戒都是以引导你成就人天的善趣，成就一种极静的心态，它是为圣道而布局的。好，好，那么这个讲到持戒的功德啊，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哈。